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湛珊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又到了一个令人期待的星期六的傍晚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湛珊法语的节目当中都会恭请湛珊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我记得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谈到了在家国五台山朝山的不可思议的一些感应，以及呢谈到了虚云老和尚在中国大陆五台山朝山的过程，令人非常感动的。有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朝山礼佛到底能让我们感悟到什么样人生的真谛呢？
朝山礼佛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宗教的修行仪式，其实呢就是在体验人生。就像这一次呢，我们100多位这个信众啊，在家国五台山进行三步一拜的朝山活动。那么正好呢是初冬的季节，那么在五台山上面呢，可以说看起来很荒凉。由此呢让我们想起了2000多年前呢，释迦牟尼佛在《佛说毗喻经》里面有一段有名的有关人生的毗喻啊，就是在一个寂寞的秋天的黄昏呢，无尽的广阔的荒野中，有一个旅行人，他是不断在赶路，那么突然之间呢，他发现了在这个荒野的途中啊，散发着一块块白白的东西，那么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人的白骨啊。那么这个旅行人呢，正在疑惑的思考之际，忽然之间看到了一只老虎冲他而来。那么旅行人呢，顿时的明白了白骨的原因，立刻呢想要逃跑，但显然呢已经来不及了。他迷失了方向，跑到了一座断崖的这个绝壁的顶上，在毫无办法之下呢，幸好断崖上面呢有一棵松树，并且呢发现了从这个树枝上呢垂下来一条藤蔓，于是呢旅行人呢便毫不犹豫的马上抓了这个藤蔓垂下去，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在这个时候呢，这只老虎啊好不容易呢即将入口的食物呢既然呢逃离了，可以想象到这只老虎呢感觉到非常的懊恼啊，所以呢这一条藤蔓呢就救了他一条生命了，不然的话呢就被这个老虎吃掉了。那么这个旅人呢暂时呢安下心来了，逃过一劫了。但是呢当他呢朝脚下一看的时候呢，吓了一跳，原来脚下呢竟然是波涛汹涌啊，深不可测的汪洋大海，浪也很大，而且呢在波浪里面呢还有三条毒龙正张开大口等待着这个旅行人堕落的时候可以把它吃掉。那么这个旅行人呢不知不觉的全身呢就发抖了，当然更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依靠救生的这条藤蔓呢在根接触啊出现了两只白色和黑色的老鼠，正在焦虎的在咬这个藤蔓。旅行人呢拼命的在摇动着藤蔓想赶走这老鼠，可是呢这个老鼠呢一点也没有逃开的样子，而且呢每当摇动一次藤蔓的时候呢，便有这个水滴啊从上面落下来。那么这时呢从枝上呢捉的这个窝啊，这蜜蜂巢滴下来这个蜂蜜，那么以为这个蜂蜜呢太甜了，这个李子呢完全呢 就忘记了如今正处在危险万分的恐怖的情况了，我在享受着蜂蜜的甘甜呢。这一段故事呢，就是比喻呢，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好多的变化，好多的恐怖。这一段是在佛经里面非常有名的比喻人生的历程。
师父所说的《佛说譬喻经》当中这个故事里头举了很多不同的动物或者人的状况，那么里头的人和事物是不是对我们人生都有不同的比喻呢？
是的，这个旅行者呢，就是指我们自己。无尽而寂寞的荒野呢，是比喻我们无尽寂寞的人生。大家知道，我们一个人一生从小到大都有寂寞的时候，感觉到周围人都不理解他，不明白他，心里面觉得很孤单，很痛苦。秋天的黄昏呢，是比喻人生的孤寂感。为什么我们人生就像这个秋天的孤寂呢？因为我们是孤独一人旅行的原因啊。虽然说有这个亲属啊、朋友啊、家族啊，但并没有可以啊互相谈心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即使是夫妇啊，有时候呢也是会彼此呢没办法把内心里面一种话讲给对方听。因为呢一个人有好多内心的话没办法跟别人倾诉，别人也不明白不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呢会感觉到很孤寂。原因就是呢这个心灵的孤独。那么路边的白骨是什么呢？就比喻的是我们人生在旅途中啊，家族啊、亲属啊、朋友等等的死亡。我们活到现在，我相信好多人啊都会看到很多死亡的发生。我们面对的死亡呢会怎么想呢？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先让我们去参，就当我们遇到人死亡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饥饿的老虎呢所比喻的是什么？正是我们的死亡。难道我们没有注意到紧迫而来的无常之苦吗？就是在我们一个人哈，生了以后死，死了以后生，生生死死都没有了期。所以呢这个虎就代表无常之虎啊。在这个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呢都是无常的，有生必有死。死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呢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以这个恐怖的老虎来做比喻啊。那么在山崖上面的松树呢代表什么呢？代表金钱啦、财产啦、名誉啊、地位啊等等。那么这种东西呢即使再多，当你呢面对死亡的时候一样东西都带不起啊。所以佛教里有一句话叫万般皆不弃啊，唯有业随身啊。一个人纵使他有好多的金银财产、美丽的先生太太孩子，但是呢到了死亡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带不走。什么东西能够带得走呢？唯有你的业力能够跟随你走。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啊，那么才知道说一个人修心养性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再生的时候啊，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那我们就是到年纪老的时候啊，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还有呢，这个藤蔓比喻的是什么呢？是还不会，我还不会死的那种自我安慰的心态。大家仔细想一想，就是人生就像梦一样，转眼就是几十年过去了。人到中年时呢，就会感到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如梦如幻的这样消失了。佛教里面有一部很出名的经叫《金刚经》，《金刚经》里面有个句子啊，值得我们体会。金刚经里面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 所以我们对世间的万事万物的变化无常要常常这样观想，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你才不会痛苦，今后的几十年也会同样的很快呢就会过去了。不断的咬着这个藤蔓的黑白老鼠呢，是指什么呢？指白天和黑夜，它们一刻不停的缩短着我们的生命啊。那么这个深海所比喻的是什么呢？就是地狱。如果呢堕入的地狱呢，必须呢要承受八万劫中的大苦难啊。所以这个毒龙是产生地狱之苦的三条毒龙，指我们心中里面的贪欲啊、嗔恨啊、愚痴啊，佛教里面叫做贪嗔痴三毒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蜂蜜是比喻什么呢？蜂蜜呢是指人的五欲啊，人有五欲，有什么欲呢？有食欲，有财欲，有色欲，有名誉欲，还有睡眠欲。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有五样东西都是我们每个人最喜欢的。第一呢，就是食欲，以食为天嘛，一天到晚的想办法要怎么样去找好吃的东西来吃。还有财欲，这个钱呢永远是赚不够的，再多钱呢你也觉得不够，还再去赚。还有色欲，就是男女的欲望，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男女欲望，都是没有穷尽的。有了一个太太呢，有两个，两个不够还有三个，这个欲望是不断的增长。还有名誉欲，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好的名声，希望说人人来赞誉他，这个名誉也是一般人所向往的东西。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睡眠欲，有的人贪睡，不单贪吃还贪睡。所以呢，凡是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呢，这五种欲望呢一般人都会喜欢的。所以一天之中啊，我们呢不断所想的，继续所求的，无非是为了这五欲的满足。大家想一想，我每天所做的事情，每天所做的，每一个所做的，每一年所做的，一生所做的，无非就是贪求食、贪求财、贪求色、贪求名、贪求睡觉，都是希望着得到这五欲的满足啊。然后呢，不断的来吃这个蜂蜜呢，不知不觉呢，就堕到苦海里面进去了。这就是我们无法否定的，在人生旅途里面的后生大事啊。好多人呢不明白这个佛法道理，每天吃饭工作睡觉，不知不觉呢这一生就过去了。佛教里面呢就觉得我们不要做一个平凡人，我们应该在这个平凡里面追寻一生不平凡的价值，就是怎么样去修心养性啊，怎么样积德行善啊，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怎么样在世间上这一生对大众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样才会不虚此行啊。
听了师父的开示，让我们豁然明白了，原来佛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深奥的意义。那么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到底佛陀所开示的人生真相是什么呢？
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
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师父继续为我们谈到了佛陀所说的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但是很多朋友都有疑问了，就是佛陀所开示的人生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师父是不是为我们谈一谈呢？
好的，佛陀呢在这个时候呢开示我们这个人生的真相，就是后生的大事啊，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刻一刻的非常快的流失，死亡呢正越来越靠近我们。所以呢面对生死无常的解决之道啊，就是呢不要让这个死逃在我们的背后，要从正面攻死对决。唯有解决死，用力的打开佛教，通往这个幸福之门，才能真正得到人生绝对的幸福。正所谓的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啊。这朝山礼佛呢，就是让我们感悟人生的真相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我就觉得 一个人一生当中如果有机会呢，能够来参加我们湛山精舍每一年一度的三步一拜朝山礼服，是非常有意义的，让你感悟到人生的真相是什么。
是啊，师父刚才提醒我们，面对生死解决之道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用力地打开佛教通往幸福之门，这样才能够真正得到我们的幸福。但师父请问您了，现在朝山礼佛和以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当然呢，因为古代呢跟现在呢有一种观念也不一样哈。像自古以来这个朝山呢、一直是我们修行人最喜欢修的一个法门呢、因为呢修行人呢从虔诚的礼拜中可以消除烦恼，可以弃除业障啊，还有呢最重要一点是什么，能够培养我们谦虚的心，弃除我们每个人这个我慢的心，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这个修行法门呢、那么古代人朝山呢，他们为什么要朝山呢？就是参访善知识啊，去行思访道啊。在过去呢，朝山的人呢，确实呢非常的辛苦。像我们在上一期的也提到的哈，就西隐老和尚在朝拜这个五台山，走了3年才走到，这是很不容易啊。因为他当时朝山的时候岁数也大了，那么身体也不是很好，他一路上呢都常常生病。有时候呢病得几乎都起不来了，当凭着他的恒心和这个毅力，最后呢他终于呢到达了目的地，去参礼这个文殊苏利菩萨的道场五台山。那么他在路上呢病重的时候呢，文殊苏利菩萨来救他，来帮助他。当时呢他并不知道那个人是文殊苏利菩萨，文殊苏利菩萨化像成一个乞丐。每一次呢他生病的时候呢，有大难的时候呢，文殊苏利菩萨就化像成普通的人来帮助他，那么这个乞丐就是文殊苏利菩萨化身。古代啊，这种高僧大德因为他的虔诚心感动了诸佛菩萨来化像救他。为什么有这个境界呢？就是他心很纯，很专一，很集中，所以才会得到这种感应。佛教里面常常讲，只要你有虔诚心，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感应啊。那么现代人朝山呢，他们到山上去拜佛啊，这心态呢就各不一样了。有的人呢为了求财啊、消灾啊，有的人去了观光旅游啊，有的人去看看佛菩萨的形象啊。那么拜佛呢也不懂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为我们加持，所以过去有好多人在朝山时都有好多的感应啊，好多奇迹出现，在历史上都有好多记载。那么现在为什么感应少了呢？就是现在的人缺乏一种诚恳的心，很专一的，很有毅力恒心的这种诚心来礼佛来拜佛。有时候心里面还在怀疑，哎，我这拜佛菩萨有没有用啊，这拜佛呢是不是迷信啊。所以因为心里面不诚、不纯、不专一，所以呢感应力就少了。所以我希望呢通过这个三步一拜的修行方法，让我们呢以诚恳的心、专一的心、欢喜的心、感恩的心来拜佛、来拜菩萨，让我心里面的贪嗔痴能够去除掉，心里面的升起清净心、无故心，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明心见性啊，我们这样才能够开智慧啊，生活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快乐。
那么请问师父了，朝山礼佛到底包含了什么样深奥的人生哲理呢？
礼佛呢虽然是拜在地下，但这个人格尊严呢就从这礼拜中更加的升华。拜是以这个佛菩萨交流往来，以佛结心，让我们大家心中都有佛，佛拜到我们心中，眼所看到的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不是佛呢？心中有佛，我们耳朵所听到的声音，像车的声音啊、人的声音啊，哪一样不是如来说法的声音呢？这一拜，心中有佛啊，自己的行住坐卧，哪一样不是如佛的庄严威严呢？ 所以呢，朝山的本意啊，在朝见诸佛，而礼拜诸佛更是要用一种虔诚的、恭敬的、清净的心来朝拜。所以呢，朝山拜佛呢，就包含了有好多人生的哲理。我现在列举几个比较关键的给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我们通过朝山礼佛啊，可以广结善缘。
师父，您刚才说到广结善缘，那可能有朋友疑问了，朝山和广结善缘有什么关系呢？
所谓的朝山，总以朝礼佛教名山圣地为前提啊。譬如像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就是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山西的五台山，还有呢四川的峨眉山，往往是佛菩萨四相的道场，因为法缘殊胜，是许多朝山者的首选的目标，所以呢，有许多朝山者啊，以其这个虔诚啊、恳切的心呢，来礼拜去朝圣。事实上呢，这个朝山转几呢，就是一种为法不计辛苦的表现了。从一人拜到成百上千人一起拜，表示呢，这个善缘呢越结呢越多，越聚呢越广。所以呢，通过这个朝山礼佛啊，我们可以认识到好多人，一起呢来修行、来礼拜，所以呢，我们的法缘就会更加殊胜，会认识更多的修学佛法的人，所以叫广结善缘。
那么师父啊，我也听到很多朋友说，朝山也可以消除业障，是不是对的？
是的，因为通过三步一拜，这个朝山礼佛啊，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为什么呢？因为修行人首先呢就要消除业障，这业障深重啊，你呢心里面有好多的障碍。因此呢啊，许多人主张呢修学佛法，我们要下功夫，要用功的修，特别是呢人家做不到的我们要做到，叫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你看三步一拜呢，没有恒心的毅力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三步一拜也是一种苦行。就在苦行中呢，三步一拜这个朝山方式方法是最感人的。所谓佛经里面讲的是，所谓礼佛一拜啊，最密合沙。我们虔诚的礼佛一拜，那我们就能够消除我们过去生过去世种下的种种的业障。因此呢，许多大德高僧呢，在各种苦行中啊，常常采取三步一拜朝山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么朝山呢，也是内外兼修，从山外拜到佛像前，表示平时呢，除了注重心外，也注重心内。所以朝山呢，也象征着步步高升呢，从山下拜到山上，越拜越高啊。所以呢，只要我们心里面虔诚的念一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我们心里面的烦恼就会减少了一分。只要我们虔诚的礼拜诸佛菩萨一拜，那么就能够减少的我们的这个业障。所以呢，这个三步一拜也是可以消除业障的。
还有些朋友说，现代人是我慢心特别高的，共高我慢的状况很严重。那么师父啊，如果朝山是不是可以折服我慢心呢？
是的，因为三步一拜，一般人呢，你叫他拜下来跪下来他做不到，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是目空一切。为什么要拜佛呢？就是首先要弃除我们的我慢心。我们要知道山外有山，你不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佛菩萨才是了不起，他有大智慧大福德，他有这个神通妙用，佛菩萨才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呢，我们通过拜佛以后呢，能够弃除的我慢，还有得到这个法喜充满。所以礼佛呢，一方面呢可以消除业障，增加福慧；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弃除我们每一个人的共高我慢心。尤其呢是三步一拜朝山的时候呢，不管有多少人看着你，仍然要五体投地的拜。这时呢，我慢心就会被慢慢从这个礼拜中 消除掉了。朝山礼服呢，便是呢消除的这个我慢心最好的方法。我慢如果能够把它从我们心里面除掉了，那么立即呢就会感受到天地宽广啊，他的身心就可以得到自在，得到一种法喜，心里面没有障碍啊，那么他的这个境界就高啊。所以当一个人我慢心剔除了以后，化地自然我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心静则国土静啊，心没有障碍的话，我们心就像虚空那样广大无边。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心包太虚啊，量周杀界啊，没有我慢心呢，那我们任何事情呢就能够包容起来。你呢越恭敬越会得到佛法，得到佛法以后呢就是得到智慧，有了智慧呢，你人生自然而然就得到幸福快乐。
师父，您刚才说到朝山三步一拜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您又常说要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那么朝山是不是也能够坚定我们的道心呢？
对，你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三步一拜这个朝山拜佛呢，是在考验我们的道心。你如果说没有一定的毅力恒心，你就没办法三步一拜，花六个小时这样来拜。经过六个小时的考验呢，考验你的道心。所以呢，修行呢是一条非常艰难不容易走的道路。如果不能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那么你修行是没用的。因为修行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修行呢是生生世世的修行啊。在你修行的时候，你要不断的接受这种磨练。所以我们要通过三步一拜来考验我们的道心，让我们的道心更加的坚强，对我们往后啊修行啊是非常有帮助的。修行呢，你首先呢你要验心，就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去考验你。
说到礼佛朝山的功德这么大，那么当然很多朋友更加想要知道，到底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决心才能够克服朝山礼佛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呢？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了朝山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师父啊，在这个时候就要请问您了，很多人说三步一拜朝山虽然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也是很有意义的活动，但是的的确确是非常辛苦的。那么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决心才能够克服朝山礼佛途中的困难呢？
以我自己的朝山的经验呢，最好的方法呢是要具备四大决心。首先是要抱着慈悲之心，就是要怀着对众生的慈悲心，才能为十方众生升起不怕艰难一心朝佛的决心。第二呢，就是对三宝要有恭敬心，为了度一切众生，广学一切法。现场有很多人呢，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一次湛山精舍举办的三步一拜朝山活动啊。那么心中呢，需要有这个学习开放的心来朝山。除了向佛祖学习之外呢，也要向土地学习啊。因为大地能够包容一切事物，朝山时呢，把我们的头啊拜到这地下，这个心胸呢会更加的宽广。广大。第三呢，就是要有忏悔的心。人的一生中呢，曾做过很多错的事情，因为佛教里面讲说我们都不是圣人，人会圣贤呢，孰能无过啊。那么这层事呢，等到我们往生前所做的这个善恶业报啊，都会来现前的，那时呢要改过要忏悔已经来不及了。不如呢从现在开始对自己要有这个惭愧心，用一颗惭愧的忏悔的心来朝山，观想往昔所造的种种恶业，都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都是从这个身口意生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发这个愿，所有的这个罪业呢，现在都要忏悔。如果你这样观想，这样想的话呢，就可以消除无始以来的这个业障啊。然后呢，第四种心是什么？第四种觉醒的就是放下。许多人前来朝山， 担心这个礼拜的方式会弄脏衣服啦，会觉得身体受不了啦，有好多的疑惑，那他就没办法圆满的来完成这一次三步礼拜。如果呢能够妄想放下，学菩萨的这个修行法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以清净的心来礼佛，即可以感受到大地有情众生给我们的恩泽。那我们这样的话，在拜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得到感应，心里面自然而然就能够升起一个欢喜心。
但是师父啊，要请问您了，为什么我们要礼拜文殊师利菩萨呢？
因为我们加个五台山的本尊菩萨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是谁呢？就是华严经里面有华严三圣，华严三圣里面其中一尊菩萨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是我们加个五台山的祖宗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以这个大智慧而得名，是所有菩萨里面的智慧第一啊。他记住的勇猛实质，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他说法的时候呢，说到什么程度啊，什么境界呢？他可以得到圆融无碍的境界，不管说大乘小乘，他都能够融会贯通。那么有的人也可能会问呢、舍利尊者也是以智慧无名，那么他的智慧与这文殊师利菩萨有什么差别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文殊师利菩萨智慧呢，是属于大智慧，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以实智大乘的智慧，而舍利尊者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就全智，是小乘智慧。因此呢，我们在加果五台山礼拜文殊师利菩萨，就是要求大智慧，要拜大智慧，要开大智慧，同时呢，也祈求这文殊师利菩萨加持我们加果五台山这个工程呢早日完成。所以呢，这文殊师利菩萨就代表大智慧。当我们要读书的时候，也希望说读好书变聪明有大智慧，那我们就要礼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也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充满着智慧的人生。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谢谢达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圣净土，相好光明无等人，买好婉转勿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无数影，化不萨众亦无别。
相好光明。
家好，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报道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明天12月16日星期天上午10:30到11:30，在湛山精舍五官堂，周日佛学班，达义法师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欢迎朋友们一起参加。湛山精舍仅定于2012年12月23日至29日，在观音殿二楼起建弥陀佛七器永日。佛七期间将恭请性空长老开示法要，达义法师主讲往生论，欢迎诸位护法居士随喜参加，同沾法益。如果您希望在佛七期间入住湛山精舍，请到香油台登记挂单，费用随喜。请在佛七前一天下午5:30之前报到，以便安排住宿。名额有限，敬请尽速报名。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查询。接着是关于平安灯的活动。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在每一年春节来到的时候，为您的亲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祈愿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事业有成，延年益寿，福慧增长。在正月初九到15元宵节，湛山精舍全体法师以及信众将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供灯的地点就在湛山精舍，供灯的时间是从现在起一直到农历的2月19观音诞圆满日至。如果您希望了解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供灯热线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00到8:00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00到8:00，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三世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身，见佛了生死不退转。 见佛了，生死不退转。